文。
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来到世外桃源，我是朱恩蒙。
大家好，我是陆佳。我们终于来到五饼二鱼了。
不是终于来到五饼二鱼，是又来到五饼二鱼。这是每一个福音书走着走着都会走到的一个休息点、落脚点，对不对？
世外桃源已经从马太福音五饼二鱼走到路加福音的五饼二鱼。
马可福音是跳过去的，马可坐船嘛。
那意思是还有一回约翰福音。
对，这个传道的人讲到五饼二鱼呢，就觉得比较轻松一点啊，因为所有的弟兄姐妹，2000年来呢，都已经听过这段的圣经解释不知道多少次了啊，所以呢，我要是了无新意呢，也没什么好内疚的，对不对？这段圣经哪个字儿没被人家翻过？
是啊，不断讲，
讲来讲去也是就这么些嘛。
特别聚会经常就看人家拿这段圣经来讲。
那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地方是顺着什么顺序讲过来的呢？我们是顺着这个做工的顺序。门徒跟着主耶稣，这时候真的恐怕已经到了3年了啊，因为往后他们就要往耶路撒冷去。
往耶路撒冷去，
没到3年也接近3年了。所以福音书每一本福音书记载的重点，关于耶稣头3年呢，其实都是记得比较少的，越往后面就是越紧锣密鼓。好像那个方向那个意义都更清楚。起先他周流四方行善事，教训百姓，医好凡被鬼压制的人，所以他们到了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城镇，所说的所做的可能有相当大的重复性。他也没有对着百姓讲很多很高深的道理啊，或者什么的，
讲的有些也没记。
我深信耶稣讲到的跟我们讲到的不一样啊，
很短嘛，
他不断是很短，而且他可以重复的，对不对？可能听着这个彼得的耳朵发痒，最后彼得为什么他会说这个？到了末世的时候，大家是厌烦纯正的道理，这可能是他这个经验之谈的。每个写福音书人，你看看从使徒传下来的这些福音书，他们对有的事情都很熟很熟的，尽管说有出入，但是那个出入很可能不真的是出入，而是耶稣，你想想看，他是登山宝训的东西，他这里讲讲那里讲讲，他不止在那个山头上讲讲啊。
可能去百姓中间也这样讲。
对啊，你就像说我们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，这个毛主席井冈山发表的谈话，到中南海不是继续讲吗？对吧？做的诗可能不一样，他讲的东西大致差不多。那个时候门徒出去做工会，一并会赶鬼，会教训百姓，会传天国的福音。然后12个门徒回来很高兴。结果耶稣呢，就把他们暗暗的带离开那个地方。带离开那个地方呢，各地都有百姓跟过来。我们上次说了，很可能是因为这个徒弟不错，所以师父的名声就越发显扬出去。然后门徒办事恐怕不是这么妥当了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些没了结的案子啊，马虎的医治啊，人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来找主耶稣。那主耶稣在这里有一个通盘大医治，就是所谓旷野里边的五饼二鱼。那当时我们上次的节目正做到这一点，就是你会医病，会传道，会赶鬼，哎，都好都好，但是你还得会什么？
喂饭，
给他们吃啊。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啊，这个啊，照着这个顺序看起来，哪一个比较高，哪一个比较难，哪一个比较低，哪一个比较简单呢？
讲到医病，这些还简单呢？
这些简单，什么难呢？
找东西给，
满足百姓在当今世界，肉身的需要，满足他们是非常非常难的。
这肉身的需要是指哪部分呢？
当时来讲就是他们天晚了。这里又是野地，你叫他们到各村庄去借宿啊，这个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说法。对不对？你说啊，我不知道在你们的地方怎么样，我们这里到处都是乞丐啊，黑乞丐、白乞丐、年老的乞丐、年轻的乞丐，什么样的都有，生病的几乎每个街口都占了。那你给他5毛钱是很容易的，给他传福音也不难，你要解决他的问题很难的。你怎么解决？
是
不是？ 但是一个人要去在这些的事情方面有感动，当他这样去做的时候，他算不算服侍主呢？算不算？
一次还可以。
不，有的东西你可以做一次，你给他碗饭吃，这是一次，你开个孤儿院就不是一次了。
嗯，
因为你停不掉了。
是，
或者你办一个学校，这就不是一次了，是不是？
一辈子，
一辈子，甚至是好几辈子的事情。哪一个是服侍主，哪一个更重要？其实答案是两个都是，两个都重要。时候未到，谁也不要论断。人家现在看你这个陆家年纪轻轻，大家都不愿意走这个路啊，你还愿意凭信心出来传道，很不容易啊。其实你自己心里面知道的很清楚，要不是在你曾祖的时候有外国传道士开了孤儿院，收容了你的曾祖父和曾祖母，根本今天就没有你，也没有你的传道，
嗯，
也没有你爹的服侍，是不是？
是是，我们家都肯定在战乱里面就完了。
早就不知道到哪儿去了。这个神是孤儿寡妇的神呐、啊，这一个应许，你要把它扛在肩膀上一直到底，那是非常非常难的。
嗯，
那而且这些事情你一做下去，你就会发现说，你可能精力时间都没有了，你只能够专心做这件事情。你要一面开孤儿院，一面向当地大学生传福音，这个很难的啦。你总得有所取舍，有所牺牲啦。那我们稍微知道这个外国传道士到中国来的历史，我们就会知道大致上分成两个方向。我们今天老是把戴德生捧得很高啊，这不是说戴德生他们不好，他们不是把、
嗯、他是因为文献记载他的比较多。
哦，他也的确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啊爱中国的人、嗯，但是他的主要工作，我们今天认为是传道，其实内地会开了非常多的孤儿院和小学啊。
嗯。这些都被历史掩盖的、啊、
嗯，到现在还有好多的事情被历史掩盖，但是你说哪一个更重要？早上你也不要歇手，对不对？晚上你也不要歇手，你不知道是早上撒的仙掌是晚上撒的仙掌，你不要去论断、嗯、有那个需要啊，有那个环境你就做。那假如戴德生是一个路线，其实戴德生这个真的就是比起中国人来讲的话，你说王明道他们啊，宋尚杰他们，或者是小群他们，他们当初开了多少学校，开了多少孤儿院呢？不是这么多，
嗯，
很有限。我们比较专心就是做教会，因为我们觉得好像那个是比较属灵的事情，比较重要的事情。那甚至还有一种很出名的教导说，有的侍奉是侍奉殿，有的侍奉是侍奉神。那个侍奉神的啊，就比这个侍奉殿的要更为可取啊。这个我个人觉得不敢苟同啊。
嗯，
内地会一直什么都做。那与这个完全，你可以说我们今天看起来像是相反的一样，就是当初像李提摩太他们在清末的时候来到中国专门办教育，他们办广学会新学校啊，提倡戒烟，提倡妇女解放缠足，办报纸，办洋学堂，办医院，他们送留学生到国外来，哪一个重要？难道他们办医院不算是医治病人吗？传天国的福音吗？你说他到底传了多少福音？哎，他来不及了，好不好？这是他的选择，我们至少可以不用在旁边说风凉话。
不同方面呢都很重要的。
对对，当初戴德生对于五口通商这些外国传道士在里边，你住洋房、啊、有佣人呐、啊，就是各工会守在那个地方啊，有相当大的不满意。那我们也能够理解。可是各个工会各差会在中国所兴办的教育学校这些事情，你一开始办你就得专心去办，你没有别的时间呐、
啊。他们说以前传教士都是三点，就是学校、医院、教堂，
很
三点，
做到最后一定偏重某两个点、某一个点的，你很难什么都做，而且什么都做得好。
嗯，
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没办法说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。你看今天有多少信主的人，哎，我们刚刚才摆到网上有梁妈妈的见证，她还是小时候念过教会学校、
嗯、
啊，蒙哥以前也念过教会学校，当时没信，当时看不起，但是你回头想想，哎呦，等你做基督徒的时候，你回头一想就知道，当初的有一些的老师那个真的是在你心里面留下不可磨灭的典范、嗯、哎，让你信主之后你 大概知道怎么待人接物，怎么处事，怎么样诚诚实实光明磊落的活在人间，不要看人的情面，应该扶救卑微的人，扶助软弱的人啊，话语中常常带着和气。你说读教会学校有什么好处？当初不懂啊，回头一看，等你读到圣经的时候，这个圣经的话不是一个口号了，你实际上可以跟你多年以前的师长对在一起，你恍然大悟。今天看看，其实他们在那边穷得很啊，他不像今天呢、啊、现在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外侨学校英语学校，那学费很贵，是不是
华侨学校、
哎、海归回去教教你要给他相当高的薪水，当初条件比不上今天，周荣你外祖父的这个啊开孤儿院的那个传道士，他一个月拿多少薪水你觉得啊
哎哪有薪水啊，今天能吃饱就算了。
哎，你有没有找出来他到底是谁啊？你能够去找出一些从前他们的事情吗？我要是你的话，我真的好好回去挖一挖。所以哎，这个话题扯远了，但是基本上当时主耶稣给门徒的话，哎、这句话你是不能不记在心里面的，就是你们给他们吃吧，这是一个托付，这是一个命令。
对，
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，非但是不定罪的，而且你要怎么样真真正正经历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啊，那你得有这个胆子、有这个度量把这句话吞下来放在心里面。
嗯，
好了，那再往后哎，这个东西呢咱们啊需不需要讲啊，因为基督徒都很熟了，这个五饼二鱼是怎么分呢？啊，
怎么分的？一排一排的坐下，每排大约50个人，然后
就坐了100排是吧？
对，那妇女孩子还不算在内，也不止。
门徒就如此行，叫众人都坐下。什么叫众人都坐下？
坐下。
对，
有点秩序。
有点秩序。所谓叫人家都坐下，你站那、啊、就是你把责任担下来了。这个叫众人都坐下。而且有的事情、
嗯、
你一开始坐大家都坐下了，你放心好
了。嗯，
在美国这个上班呢。一般是大家是蛮有礼貌的，可是有的地方呢，美国人是很让人家觉得莫名其妙的。在同样一个工作单位里边，
嗯，
你总是会有一些很好的同事啊，但是尤其现在呢，到了美国，那真的就是你就是到了一个国际村呐、啊。你放眼望去、嗯，像你到这个沃玛特去买东西，你放眼望去呢，中国人、印度人、巴基斯坦人。信回教的，是不是信天主的犹太人，什么样的人都有。
这倒还是没开过眼界。
啊，你出来就习惯了，你就是到了一个地方，要是全都是白人，你反而觉得很不习惯。你到一些特白的地区去才能看见这些东西。那你工作单位也是一样，是一个国际村。这个国际村里面呢，嗯、你就会发现，你要是每次很好心把一些三不管地带的大小事情给揽下来的话呢，那个事儿啊就是你的了，其他人都坐下了。我讲过这个我小舅的事情嘛，他说他在实验室的时候是这样，他们实验有很多小东西啊，你缺了一个就没办法用，就没办法做实验，所以那个小东西呢你都要储存好，
储备箱。
对，但是因为大家都懒，就是顺手抓一个，其实我就是这样子，哎，顺手抓一个然后用了就忘了，就放在哪儿我都不晓得，应该有专人去清查啊，去数点啊，去预定啊，总是没人做这个事情，总是轮到他来做，所以他为了保命呢，他就有一包啊，有一包实验要用的小东西，他是特别藏起来的，藏在一个秘密的地方。他说这包东西呢，只有我跟我最亲密的，跟我们同一组做实验的人才知道，这是一个预备急用的、紧急使用的这个零件包啊。到这个地方我当然是对他大为佩服，是不是、啊、这个人有心胸、有气节、有修养还有办法，哎，他也不生气，我以为他讲完他没讲。他说那我还有一包呢，是真真正正的备急包，那是除了我自己之外没有人知道
的。双重保险的，
因为你在一个人群里面，你一把责任拿起来，众人就怎么样都坐下了，你不叫他坐下、嗯、他也坐下，你看着好了，他看着前面人坐下、嗯、他更要坐下了，谁要出头啊，谁要摊这个责任呢、啊、你看今天在社会里面，在教会里面，有一些的事情一定是终身职的啊，在北美教会常年主日学老师啊是终身职、嗯、啊，长老不一定是终身职，这个执事不是终身职，传道人更不用说了， 主日学老师是终身制，你一把这个东西拿起来了，你就放不下了，
至少也要十几年。
对，大家都称赞你，把孩子送给你，是不是？好像都已经不是他们的事情了，所以这个在教会服侍呢，这件事情要晓得啊。尽管是叫众人都坐下，一排一排的坐下，可是绝对不是坐下就不用再起来的意思。坐下有时，起来有时，但是众人就都坐下，你会发现在教会里面推行什么运动最简单呢？就是大家
是
不是就是叫大家坐下，不用传福音，不用服侍，是不是？什么事情你坐在那就能做的事情，哎，这个大家都非常顺服的。
听呢，坐下听呢，
就是坐着听啊。你要站起来的，要流汗的，或者要跪下的，这都麻烦了。你要坐啊，没问题。
是是是，
是不是？
站起来就站久一点，就有一点不舒服了。
对，在教会里面最整齐划一的动作就是坐下，哎，大家都坐下来。很好啊，讲到这种讲这种坐下的倒是最容易讲的。门徒就
跪下基本上都很少见、
啊、跪下太麻烦了，跪下我也不讲，因为我跪不久了，我连蹲都蹲不住，我就告诉别人就叫我跪了，要跪我先找个垫子是吧，
对、
啊、膝盖一个垫子，脑袋一个垫子，这样好睡啊。门徒就如此行，叫众人就都坐下，那当然没写的就是众人就都坐下了。坐下才看得清楚嘛。耶稣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，望着天祝福拨开，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。第二个最容易做的事情就是什么？他们就吃。
而且并且都吃饱了。
教会第一个容易做的事情是叫他们做，他们就做，第二个是给他们吃，他们就吃。在北美一向是这样子，哎，很多服侍的弟兄姐妹都心里有数，你要是没有饭吃他就不来，你要是有饭吃呢，平常不来的他都来，哎，这个其实是啊、哎，其实是没关系的，这本来就是这样子嘛，还没信主的时候是不是，你总不能叫人家七小八妈都饿着啊。而且门徒给他们吃是一个特权阶级，主耶稣要我们做，你们给他们吃，我虽然不能一辈子开个孤儿院，但至少我这是给福音朋友吃顿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所以照着我们九十九只羊的同工呢，每个人都得会烧菜，
对，
大大小小大家
菠菜，
哎，这个不，你不能把这个当成个累事，这是主的吩咐啊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和你们给他们吃，这是主的吩咐嘛，没怎么样，那大家乖乖坐那吃不是很好吗？像传福音的就是吃饱了他等一下不聊天，吃饱了他准时开始，是不是？
吃饱也好睡的，坐得安静。
那他要睡他就睡吧。只是中间这个手续特重要，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，哎，这一下啊，还记得吗？我们前面讲主耶稣要叫这个死人复活，雅鲁的女儿，就带谁进去啊？
带两个门徒，
三个门徒，
三个门徒，彼得、约翰、雅各，并且他的父母。
哎，其他的人，其他的门徒也好，百姓也好，看热闹的也好，全部都挡在外面。哎，里边本来在哭的，通通撵出去，不给人家看的。这个时候主耶稣给人家看。我们常常说这是一个公开的指示，这是一个旷野的筵席，耶稣公然显出他弥赛亚的身份，这一显出来，把你什么病、什么疑虑、什么害怕，希律王怎么展示喜约翰，你的那个啊不舒服，全部都给你一扫而空，那是不错、啊。但是主耶稣真真正正要大家看的，其实是这个场景，拿着这五个饼、两条鱼，望着天祝福，拨开，递给门徒。摆在众人面前，哦，这个顺序不管是哪个福音书都有类似的顺序，你要把它背起来。主耶稣拿着这五个饼啊、不是门徒拿着这五个饼，也不是犹大，也不是彼得，也不是约翰雅各，是主耶稣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，也不是说门徒拿一条主耶稣拿一条啊，门徒拿两个饼主耶稣拿三个饼。尽管主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，到最后他也真的是递给门徒，门徒给百姓吃，可是呢这个手续不能少。你说五饼二鱼哪个手续可以省掉？最不能省掉就是这句话了，要是把十五节中间这句话拿掉，那些门徒就如此行事，众人就坐下，他们就吃，并且都吃饱了，这天方夜谭了。
怎么出来的？
就是吧，
吃什么？
不跟你闹群众暴乱才怪。主耶稣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，主耶稣望着天祝福，主耶稣擘开， 主耶稣递给门徒，门徒所做的不过就是摆在众人面前，
嗯，
对不对？所以从这点来讲呢，你说当主耶稣吩咐我们说你们给他们吃的时候，我们为什么会害怕？因为我们没看见说在背后供养这些孤儿寡妇，或者无论是人群什么需要的背后到底是谁啊，
都是主。
所以不要怕啊，照着你心里的感动去行，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德行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并且呢，我们在别的榜样身上所学习的、所领受的、所听见的、所看见的，这些事你们都要去信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呀。啊，真的不要害怕，尤其现在做一个中国的基督徒来讲，哎呀呀，世界上的网络信息这么发达，你当初在另外一个城的时候，不是有些美国人他们开了一个孤儿院，你还去帮忙吗？是不是？
是。
哎，他们有没有缺乏？
他们，我觉得越来越好啊，神还是蛮祝福的。
你不开孤儿院了，对不对？你反而走了越来越山穷水尽。
嗯，
你不觉得是这样子吗？
对，这中国基督徒很少去开孤儿院，有点。
这，咱们就是好像没这个习惯啊。但是你一定要想，不要从远的地方学惨痛教训，就从台湾学惨痛教训就知道了。你知道那个惨痛教训是什么吗？从前我们都认为中国人很小气，中国人不愿意做公益的事业，所以在台湾的基督徒和今天在国内的基督徒、在北美的基督徒一样，虽然天不下雪，我们还是自扫门前雪啊，管好家、管好教会就好了，别的事情我们不管。
嗯，
因为你觉得这个社会上爱心很冷淡，是不是？大家不会怎么样。就你看看慈济他们怎么做，他们就从做善事开始。那你不要以为人家做善事就是每个人都要积功德，很多人都不是这样想的。每个人心里面他都有一股力量，他想要帮助别人，可是没有人敢说我站着你们都坐着啊，我做大部分你们帮帮忙就好了。没想到慈济就是从做善事、行好事开始呢。你看台湾现在有多少慈济学校、慈济医院、慈济活动，
嗯，
对不对？这反而成了他们所传的他们的福音的一个非常成功的管道。
他们慈济这么厉害的，
什么大学、小学、中学、养老院、孤儿院、坟场，什么他们都来了，医院的更不用说了。
不，中国他这边好像开这个东西好像又受限制。
哪个地方不受限制？
政府不让，就是说个体去经营这个东西。
那是不错啊，但是你真的开始经营，政府挡得住你吗？对不对？你总是有人要开头一个例子，我就开始收，我看他可怜，我没地方摆，那这孤儿就是这样收起来的。啊，不像你申请经费已经很好了。现在中国也是有社会舆论的，还是有点社会良心的。那你不让我开，那我这些孤儿都交给政府好了，对不对？你看他怎么办？
嗯，
那基督徒为什么不做呢？因为基督徒对主没信心，麻烦。对，那主给我太多的祝福啊，我得找到这个，哎，对不对？主现在带我干什么？带我发财，带我出国，我得赶快走，是不是？像蒙哥啊，像我们世外桃源的同工，这不都出来了吗？我们讲的很好听啊，看主在我们的身上如何带领。其实主给我们的带领，往往是你们给他们吃吧。所以不要小看这种事情，有了机会就要向众人行善。人家信佛的，哎，没听说过释迦牟尼五饼二鱼都能够做这么多的慈济事业。我们信主的人，这个五饼二鱼读了2000年了，每个牧师、每个传道人、每个长老、每个执事都会讲。哎，嘿嘿，众人吃饱了没有？好啦，这个个人觉得这个是咱们世外桃源5年多以来蒙哥最唱高调的一个节目。咱们这个高调唱完了，就可以回家睡觉啊，下回再谈喽。
快乐在我心中。
暑假就要到了，小孩在家无聊怎么办呢？参加营会活动又好贵呀，哎，真叫人烦恼。不过别担心，告诉您一个好消息， 华人基督徒教会在7月9号到7月13号将为您的孩子举办一个儿童暑期圣经营，从早上9点到下午3点，有诗歌、圣经故事、手工、游戏、点心等等。还有，我们也将利用许多有趣的科学实验来认识神所造的这个奇妙世界。内容精彩丰富，活动完全免费，只需缴报名费15元，但名额有限，报名6月底截止，请赶快上华人基督徒教会的网站 houstoncc.org 或上世外桃源的网站 swtychina.com 都可以下载报名表。还等什么？现在就赶快行动吧！
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，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，下次再会。
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仰望我的救赎主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向山举目。